青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来到青春凉拌，这是一档线上团契的节目，而今天呢是我们书籍共读的栏目。我是李诺。
我是乐七。
我是刘芳。
之前我们分享了奥古斯丁所写的《论信望爱》第67章的内容，讲到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也不能够救人。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就会继续进入到第68章的内容。因为在上一篇的里面呢，奥古斯丁呢提到了保罗书信当中的一节经文，是叫做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那这节经文其实我相信在我们日常里面呢也得到了一些解释，或者说是在查经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更多的来思考和认识。不过呢，结合到这一次呢我们去探讨比如说我们得救的信心这一件事儿的时候呢，也许呢奥古斯丁他要透过这节经文给我们展开一些更深层次的含义。那今天内容呢想请刘芳帮我们读出来。
第68章哥林多前书3:11-15，所谓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其真实含义。但因使徒们这些明白无误的宣告不可能是错的，那意义不甚明显的说法，即那些根基建在耶稣基督之上，不用金银宝石建造，却用草木禾秸建造的人，这些人虽然得救，仍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是那根基救了他们，就必要经过解释，才能与以上引用的经文不矛盾。草木禾秸可被合理的理解为对世俗事物的恋慕，无论这些事物本身如何正道，失去这些东西总会使其恋慕者心痛。假若心痛虽如火烧，基督却仍在此人心中占据有根基的地位，也就是说他仍然爱基督胜过一切，且虽然痛火中烧，却宁愿自己失去所恋慕的东西，也不愿意失去基督，那么他就像金火一样得救了。但在遇试探之中，有人宁愿为自己保住不能长存的属世之物而不是基督，那么就没有以基督作为自己的根基，而是把属世的事物放在首位，而建造房子首先要立的必须是根基。保罗此处说的火，必定是这两种人均需经过火，一种是根基建立在金银宝石上的，另一种是根基上用草木禾秸建造的。因为他随即补充道，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这火要试验的不仅是一种人的工程，而是两种人都要经的试验。苦难的试验，这是另一处经文明确谈到的火，炉火试炼陶人的陶器，言谈试验人的人格。这火在今生中正如保罗所说的那样试炼人。两个信徒若同受火的试验，一个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也就是在基督的根基上用金银宝石建造，另一个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也就是同一根基上用草木禾秸建造。前者的工程不会烧毁，因为他不恋慕那些失去就会心痛的事物，后者的工程呢则会被烧毁，因为他所恋慕的一旦失去，他就必会伤心不已。但我们假设是连后者也宁愿失去这些东西而不愿失去基督，不因怕失去那些东西而离弃基督，纵然他会因失去他们而痛心，但也还是得救了。但要经过火才能得救，因为他恋慕且失去的东西所带来的痛苦对他来说如同大火烧身。不过这大火不至毁灭他，因为有那不可动摇不可朽坏的根基保守他。
嗯， 听了这一章之后，我也想到耶稣基督曾经也用过一个比喻，就是讲到有人是把这个房子建在沙土上，有人是把这个房子建在磐石之上。那我们通常都是在想啊，我要做一个把这个房子呢建在磐石上的人，这样子呢风吹雨淋对吧，打过来我都不怕了。但是最近我也是在看这节经文，在思想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很妙，因为这节经文仿佛不是在说信徒和非信徒之间的差异，仿佛还是在说信徒之间的区别，就是说都是在建造，都是建造自己的房子，就仿佛基督徒也是一样，都是在奔走天路。但是呢，有人的根基是扎在磐石之上，也就是我们说建立在基督这个磐石上，有人的根基呢是建立在沙土上。环境来临之前呢，其实看不出来，好像没有什么区别，甚至一定程度上，如果我们用一些现实的生活经验来看的话，把房子建在沙土上其实更容易，对吧？因为你打地基就非常的简单。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也要想，我们建造这个生命的房子也好，或者说我们的信心的根基，真的是需要像今天这节经文里边所说的，要经过火。那当然奥古斯丁这个视角呢，我也可以尝试理解一下，不知道对不对，但是呢可能是这样子。比如说他也讲到说，有人呢虽经过火，但是他仍然得救，也就是说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或者甚至在他属世的这个生活当中，虽然也在信主，也在奔走天路，但是他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是花费在了这些属世的事物上。当然我们今天不是去谈他的对或者错哈，就是因为很显然在这里奥古斯丁他也没有刻意的就说好像你把这个时间都花在这个上面你就是不得救的，对吧？他也并没有这样的表态。但是呢，就是他说当你面对一个抉择或者是一个挑战的时候呢，他就会凸显出来，就是当有冲击来到，那么这个时候仿佛你要做一个选择，你究竟是要主还是要这些曾经你自己苦苦追求的东西。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仿佛是一个关键时刻，我拣选了主，拣选了这个救恩的话呢，那我仍然是得救，但是这个过程，比如说我失去了那些我心爱的东西啊，我就要经历那种仿佛被火烧的一样的痛苦一样那种感觉。
对，但是我自己就感觉说，哇，那我应该就是用草木合金建造在基石上的人。怎么说呢，我之前在读这段的时候，我完全没有细想这个问题，但是今天在看奥古斯丁他所说的这一段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其实不是说我在这个情况下我如何抉择，我觉得这是其中一种情况，刚才李诺所说的这个。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可能神就是让你失去了，就并不是因为你的抉择所以失去了就是比如说你喜欢一个非基督徒，你可能也跟他进入了一个比较亲密一点的关系，然后呢你自己呢心里面你是知道，就是说哎呀，我还是信神的，我还是一个基督徒的，但是呢那个时候呢你就可能会觉得说，你也没有在你的信仰上去选择不信神，对吧？你也可能就是还是认真的去教会，你也还是坚守了你作为基督徒应该坚守的事情，只不过呢你感觉你好像没有办法跟这个人这么直接的直白的断开这样的关系，那可能你还在中间有非常非常多的留恋或者怎么样，但是呢因为一些事情发生了，然后让你不得不接受，就是 it's not gonna work 就是这就是没有办法的。虽然说这个也是你得做这样的选择，对吧？你确实还是在一个点上需要选择，我还是需要斩断或者放弃然后怎么样，但是呢其实很大可能性是你已经被烧了，你知道就是你确实被烧到了，
是
你确实觉得哦，已经在这个痛苦里面，你已经意识到这个痛苦存在了，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开始觉得哦，好吧，那我确实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来。在读这个的时候，我老是想到就是提摩太凯勒所写的就诸神的面具这本书。比较特别的是什么呢，就是诸神的面具里面他很多的例子，他用的也不是非基督徒，他用的也是其实比如说像圣经里面的一个人物，就比如说他说到像雅各和以扫，就雅各哈，就是以色列，他就说其实他一开始就是把他所想追寻的这个人拉结作为他的偶像，其实他也是在一个恋爱脑的状态，当然因为他的恋爱脑所以被拉班折磨的就是团团转对吧，然后呢他中间不得不体会到他这个真的就是被烧了嘛，痛苦了， 甚至是他欺骗哥哥这件事情，对吧？其实也是一个在草木合接的事情。虽然说他的根基是啊，我想要抓住神的这个祝福，但是他用的方法，他建造的时候，他的这种想法是错的。甚至也有点像这个草木合接这种感觉，就是快嘛，简单嘛，就有点像我们之前所说的，哎呀，这个事情嘛，说个小谎嘛，好像也还好嘛，就是把这个事儿赶紧做过去。然后我的目标其实还是向着说，我其实希望还是以神为主的。甚至就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就是说，我其实当然还是希望在神的祝福里面的有一个神祝福的关系。然后可能你还会重新去合理化你的各种事情，比如说，我接触的这个人，他可能也对象有兴趣呢，那我跟他保持继续的关系。可能他会认识主呢，或者就像雅各，他觉得说，那神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应许了，那我做这件事情好像也是合理的呀，我就骗我哥哥，对吧？好像看起来有足够的正当性，但实际上就是这些草木合接，当你真的是火来烧你的时候，你就知道，就说哦，这是你的问题了，你需要放弃这件事情了，你需要就是认识到这个是你自己的信心不足，你其实是有拜偶像的这个倾向的。我记得在诸神的面具里面专门提到雅各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当时的那个语言就是很特别的，就是当第二天他发现是利亚这件事情的时候，利亚跟他说的那段话，其实那个原文的指向是跟他欺骗他哥哥和爸爸的那个时候用的那个词语是非常接近的。就相当于说，哇，原来这些你的草木合接要经过的这个火烧的，有些时候你还不一定是一次性你就烧完了的，你还得真的是得谨慎一点理解说，哦，其实我们原来在我们所建造的这个屋子里面掺水掺草的地方可能不少。
对，用刚刚刘芳举的那个例子，比如说对于很多年轻的基督徒要面对一个择偶的挑战的时候，其实我相信啊，越来越多会有这类的内容的讨论，就是基督徒是不是一定不能跟未信者去建立关系。我想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当我们思考这个事儿的时候，其实我们缺乏了一个最基本的视角。这个视角是什么呢？保罗所说的，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里当然我不是想说基督徒怎么样或者非基督徒怎么样，那个真正的核心是从自身出发，就是说我自己是没有办法做一个非常完美和正确的判断的。所以在这种处境底下，如果你把它当成是一个类似于刘芳前面提到一个应该是说上帝主动的把你放在某个环境里边，仿佛这就是要试炼你的信心一样，那么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基督徒完全有条件和资格去接触任何一个人。但是这个准则在哪里呢？就是说，如果你是从自我的出发，你去判断说啊，他是一个跟我非常匹配的对象，那么在这个点上，你如果说要加上一个属灵的遮盖的话，这就很像是我们所说草木合接的工程了。就是说本身呢，在情感这件事上，我做了什么决定，选择了什么人，我就一定要付相应的代价。假如说我们的思考里边都是说，哎呀，神啊，你让这个人信主吧，这样我们在一起就可以幸福快乐一生了，那么一定程度上呢，相当于是在推卸自己的责任呢。因为我没有耐心的等候，我没有更好的去寻求，甚至为他祷告，对吧？就是包括我们说传福音给他，就是你没有付这个代价，但是你又仿佛说，哎呀，神啊，只要这个人信主了，好像万事大吉啊，我们就可以怎么怎么样了。相当于我不想承担这个责任，但是呢，你说上帝能不能帮我们承担这个责任呢？其实可以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如果上帝把这些责任帮我们承担了，对我们的生命是没有造就的。就像雅各一样，如果他不经历那些，他不吃痛的话，他就不会回转，他就不会真实的能够降服在神面前。其实我们想，从他小的时候开始，如果他不骗他的哥哥，如果他不去用自己的那些心里的小算盘去试图得到自己心爱的妻子拉结，就是这些，如果他不靠自己，他能不能得到呢？其实就不要看别的，就看他的儿子约瑟，我们就知道了，是可以的。神的恩典或者说神的应许是必然会成就的，但是很多时候因为我太相信或者太靠着自己了，所以有一些代价我还是要付的。
我在读这章的时候其实是有另外一个想法，因为我最近在读那个哲学史，所以我就发现奥古斯丁他这一段，我们读起来好像他是在讲哥林多前书的这段经文，但是呢，我认为啊，他很核心的内容其实是来自柏拉图的思想。 他在讲到在遇到试探中，有人宁愿为自己保住不能长存的属世之物而不是基督，那么怎么怎么样。柏拉图那个时候古典哲学的那一个阶段，他们有一个追求，就是他们会认为能够永久保存的东西，永恒，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就是人们的理想应该是为了追求这个永恒的东西而去轻看短暂的一个东西。那么如果放到这里来去讲的话，就是恒久的一个东西，永恒的东西，就是在磐石上面，在耶稣基督之上立下根基。那这个短暂的东西，它很快就会消亡的一个东西，就好像这个草木禾秸这样的物质，就它很快的就会消散了。所以我在这里就感觉到，就是如果说我们追求永恒的东西反而是更好的，而不是说只是看到我们失去了一些喜欢的东西，就是有可能我们所喜欢的那个东西，容易失去的那个东西反而是没有那么高价值的东西。那就像说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虽然说我们在火中失去了我们所爱慕的东西，但是我们如果早在基督里边立下磐石，我们早就拥有了这样永恒的东西。那就算是在火里边经过，其实这样永恒的东西还是不会失去的，所以反而是很好的。也就是说，为什么后面这个地方讲为世上的事挂虑，怎样叫妻子喜悦？那么如果说有一天他的妻子不在了，他就会伤心会难过。但如果说他的追求是我怎样叫主喜悦，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不管是经过什么样的东西，不管是经过火的试炼也好，还是经过一些风吹雨打，他是不可能会失去的，所以也不可能会痛苦。那如果我们这样子去想的话，其实反而很有盼望了。我们不会只会想的啊，我如果喜欢某一样东西，比如说喜欢某一个手机，或者是喜欢某样爱好啊，我们会想我们喜欢的这个东西都是很容易就经过火烧之后马上就会没了啊，我会很揪心很难过。但是我又怎么去解决这个难过的这个事情呢？那可能就是换一下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可能我们转睛一看，追求的如果是真理，我们如果追求的是耶稣基督，如果我们追求的是这个永恒，像如果说柏拉图的话，就是追求理念世界，就我们如果换一个追求的东西，反而就是永远都不会悲伤，永远都不会痛心，因为他们永远都不会失去。对，我们为何会难过，其实是因为我们失去了一个东西会感到难过，因为那个东西很快的就坏掉了。
对，我其实说到这里的时候，所以我为什么会说看完他这段的描述，我就会觉得就是说可能很少有人说我不是用草木禾秸建造在根基上的。就我就说我感觉我自己好像也是用草木禾秸建造在根基上的，原因就是哪怕我知道我追求的是一个永恒的东西，但是呢我仍然会感到痛苦，这个几乎是很难避免的。不是在于我觉得我追求的不是永恒的东西，而是在于就是我们作为人的那一部分，好，我就不说我自己吧，就找一个厉害一点的背书好了比如说 C.S. Lewis 本来一开始他很长时间也没有亲密关系，对吧，也没有结婚，但是呢当他就是说后来结婚了，他的这个妻子 Joy 跟他度过了，甚至这个时间都没有很长，他到最后失去他的妻子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叫《卿卿如晤》，对吧，那个英文名叫做其实对于失丧的观察，大概直译是这样。你都会看到他在中间的那种痛苦，这个也不是假的。我觉得他很大的一种痛苦的方向，有可能也是因为他正是因为他很相信神，他也很向往这个永恒，他的信心里面也是建立在这个上面的，以至于他的那种失去的那种痛苦这么大的时候，他在面对神的那种询问的那种痛苦好像还加剧了这个痛苦。就像很多时候我们也看得到，比如说很多的基督徒失去亲人的时候，他们不会说不痛苦，或者失去他们爱的人的时候他们不会说不痛苦，甚至如果说一些很突如其来的一些意外发生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有可能他们的痛苦程度可能会比一些觉得哎呀好像这个世界上也没想过什么生命的意义，是不是有一个掌权者，可能就人死如灯灭，这样保持这样信念的人可能比他们更痛苦。
因为你知道的是我有一个这样的神，有一个永恒的神，他是一个全能的神，然后为什么你竟然让这件事情发生了，就像约伯一样，对吧？约伯的痛苦也是非常真实的痛苦，我们不会说因为我的信心是追求一个永恒的神以至于我不会痛苦。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危险，就是它很容易落入像刚才我们说的，比如说其他哲学，甚至比如说像佛教，其实就有一个很经典的说法，就是一切皆空嘛，你的痛苦是虚空构成的，是因为你的视角的问题所以你痛苦，但是痛苦本身不存在。但是实际上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在基督的信仰里面，我们是非常直观地告诉你痛苦就是存在的，尤其是当我们不断地要被试验我们这个带罪的肉身在这个痛苦里面的时候，还是 C.S. Lewis 所说的，对吧？痛苦本身也是一个神的麦克风扩音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本身的问题，以至于我们可以被烧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不是应该我们定睛去看的，而是应该转向这个真正的根基本身。包括就像我们举了很多次的耶稣基督他自己的痛苦，耶稣基督他当然是向着永恒的方向，是为了满足神的这个愿望和荣耀神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目标，任何人都完成不了这样的一个信念。但是难道他在克西马尼园的那个像血滴一样的这样的祷告的痛苦是假的吗？难道他在十字架上承受的这些痛苦是假的吗？肯定是真的呀。
嗯，我在思考这件事儿的时候，我会在想什么呢？就是刚刚刘芳说的一种情况，比如说如果我们都是在追求这个属天的这个永恒的真理的东西呢，它其实同样也会受痛苦的，
甚至我觉得它也会灼伤你的。
对，
就
是
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本身的罪身里面一定是有被火烧到会痛的地方，因为我们身上就是有杂质的。
对
对
对对，
就是有一定会被神炼净的火烧着的地方的，所以这个痛苦我觉得是某种程度上是必然存在的。
对对对对，它不可避免的，只是说我想可能奥古斯丁这一章他主要还是想解释虽然得救，就是因为他前面讲的就是仿佛他的一生表面上看来并没有以主为自己人生的目标，但是呢其实当他面对一个生死抉择的时候，或者说一个关键的节点的时候呢，他仍然是选择信靠主，而愿意放弃那些过去他所爱慕的那些东西。其实我想就是保罗自己都有这样的经历，对吧？你看保罗他也说，从前我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都因基督当作有损的。其实他过去也是沉迷在表面上看来是一种对信仰的追求，甚至是对上帝的崇拜，但事实上当基督向他显现的时候，当他完全明白福音的真理的时候，他知道，哦，原来我过去追求的都是不对的，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甚至是与我有损的。他是用有损来形容的。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就是我同意刚刚刘芳说的，痛苦是必然的。从人的本性来说，我们都是排斥痛苦的。当我们去形容描述天堂的时候，你看我们描述的，我们关注的点就是那里再也没有痛苦，没有死亡，没有眼泪，都是我们人不喜欢的东西。
嗯，
但是如果真的我们讲一些神学正确的事情，我们应该先讲的是那里有神的同在嘛，对吧？
嗯，
我们人的本性就是还是更容易去关心那些我觉得好或者我觉得不好的东西。你看就连未信的人，他们都愿自己的亲人离开了是去到天堂的，因为想象那里是一个极尽美好的地方。但问题的关键就是这个痛苦它又是真真实实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重点在于这个痛苦它如何的能够左右我们，影响我们。我突然想到耶稣基督曾经有一个教导，他说如果你的眼睛让你跌倒就把它挖出来，你的手或者你的脚让你犯罪把它砍掉丢在火里。当然耶稣绝对不是教我们要自残嘛，其实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一旦有哪一些事情或者说哪一个你所喜欢你觉得不能割舍的东西，他拦阻了你归回到神的面前，拦阻你得到这个救恩的话，你就要去舍去它。那你舍去的时候你就必然会疼，那你挖眼睛砍手砍脚怎么可能不疼呢，对吧？
是，所以其实呢，就像刚才乐琪所说的，就是如果说我们真的追求的是那个永恒的那个真理本身，对吧？就我们追求的是那个永恒的神本身，那我觉得我们不是说不会痛，而是说我痛了之后，我转向神之后，我也会为神，因为为了让我炼净我而让我承受这个痛这个火而去感恩，就像保罗一样，
对
吧？就是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包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当跟非基督徒去解释圣经，或者说讲我们自己的经历，甚至是讲到一些这样的故事，什么亚伯拉罕要献以撒，比如说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都会觉得怎么回事，就觉得从人的逻辑上你其实是很难理解这件事情的。反而我觉得就是说你在痛苦之后你感谢神给你的痛苦，我觉得这个从逻辑上比那个你只要你看着东西然后你就可以不痛苦了，这个逻辑其实要更难理解。因为就是说如果你追求一个东西让你没有痛苦了，那个还是一样的离苦得乐的这个逻辑嘛，对不对？但是呢反而就是说哦，我其实也不想要痛苦，这个痛苦来了我也很痛苦很悲伤 很难受被烧着了，但是我却因为神在这个事情上把我烧得半死，但是他给了我新的生命，我为此感恩。
对，所以为什么当我们看到约伯记后面，我们看到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是令人感动的呢？因为如果假如说按人的逻辑来说，经历了那么多之后，我们就算压抑住心中的那些不满，我们不向上帝抱怨什么，起码也会啰嗦两句吧，就是觉得仿佛我经受了这些无妄之灾，上帝你看怎么办吧，对吧？你看我这么惨，是不是？但是对于约伯来说，我觉得最宝贵的点就是约伯是真正得着了这个亲眼见到主的恩典。
嗯，
确实，再加上就是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也会陷入到这样的一个可能的危险里面，就是我们也会去找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也会变成就是说我去再去找不同的原因，比如说现代心理学，我自己也是学心理学的，我甚至是个心理咨询师，对吧？就这是我的一个专业来的。但是我必须要说的是，很多时候我们现代人也很容易把这种东西作为一种新的草木和阶，然后就比如说哦，我明明被烧了我已经很痛了，我其实应该想的是哦，可能我已经用了这个是叫什么车前草是有问题，然后好像我用另外一种分析的方式，哎，我换一种草嘛，就好像又变成这种感觉。但实际上那个本质的问题其实是没有改变的，就是说你可以不断去分析，就是说我可以再把这个结构搭得精密一点，下一次这个火来的时候呢可能更抗震，五级防震到六级防震，但实际上问题是你的这个材质本身还是用错的，你的这个方向本身还是用错的。当然刘芳在这里再说一点，我不是说要反对心理学，而是说我们太容易使用这种解释的方式继续去堆砌一些我们真正需要回到神面前去反思的问题，然后需要从他那里才重整我们生命的一些根源上的问题。
嗯，说到这个我插一句，然后待会儿乐琪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关于心理学这个概念，在我看来就是不是说哪一种学说的问题，真正的核心是在于说我们的重心在哪里的问题。我了解一些圣经辅导的课程，我觉得很棒，为什么呢？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原则，我辅导的目的是为了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而不是透过这个辅导达到什么样的果效。仿佛是不是我做了辅导之后啊，我过去是一个抑郁的忧郁的焦虑的，哎，我做完辅导之后我不焦虑了，不是的。其实任何的学说任何的方式它都不能达到一个所谓的理想的结果，除非一个人到神的面前。那结合我们今天的内容，即便一个人到神的面前，难道就免于痛苦吗？当然不是的。耶稣也说过，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
嗯，
老师走过的路学生也要走，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神仿佛为了让我们受一些苦所以我们要受苦，他恰恰是在提醒我们，我们的本质是罪人，因此一个罪人要脱罪的这个过程，他除了要有从神而来的恩典之外，也必然要有自己因为信靠而有的这些我们说叫自我的舍弃也好啊，或者就是圣经里形容的非常精准的说将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那钉死在十字架上不苦吗？不可能的嘛。
嗯，是，所以其实就是怎么说呢，我想我们多多少少哈、啊、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些难受的感受和经历啊。但是呢真的是因为刘芳自己也有那种就是说脖子很硬的这些时候哈、啊、就是哎一级痛苦不行啊，非要搞到就是五六级，哎好服了服了服了那就我们呢就也不用 老是这样，
对认输不丢人啊，认输不丢人。
对对对，
你看圣经里边直接就安慰我们嘛，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是不是？就是只要我们随时的来寻求他，就是我们可以在他面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嗯嗯嗯，是是，尤其就是说，我们真的是经历过神对我们的这种炼净，以及对我们的重塑安慰的时候，我们真的也会不断的去感谢他的拯救，以及我们才知道我们是多么需要，就是说他的救恩，然后他的引导。就是包括教训督责等等
啊。
其实我的那个点是在于我们追求永恒的东西，那不是说追求永恒的东西就不痛苦，其实某种程度上面来说，可能追求永恒的东西是更难的。因为就像这个例子嘛，建造根基是用金银宝石建造，其实金银宝石这个材质就是它会比其他的东西要更难去雕刻，然后也更加的就是难去改变它的一个形态，也很不便捷，它肯定会用很长的时间。但是可能就是按照人的心理，或者按照我的心理来说，我宁愿为了一个可以长久使用的东西而去花上代价，也不愿意用一个比较少的钱换取一个只能暂时用的东西。人们都会喜欢要买房子，然后就买一步到位的，可能会多攒一点钱，觉得也还不错。但如果说买这个锅，肯定也会想要说我要买一个比较好的锅，因为它可以多用几年，虽然说会多花一点代价，但是呢总会觉得这样子是值得的。我觉得会痛苦也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按照我的这个行为，或者是按照我的这个想法吧，可能行为还达不上，就是我会觉得我比较盼望以后能够去到一个好的地方，我宁愿忍受现在的一些痛苦，就好像会带着盼望，带着期待去度过现在的一个苦难。
嗯，
是会有这样的心理，可能会在某些人看来，你是不是对现实的一种逃避，就是你感觉现在活得太痛苦了，所以呢你就进入到一个幻想当中，幻想以后可能会变得更好。那我觉得可能如果说只是去想我以后会活得很好，而不去付诸相匹配的一个行为，那确实是一个空想者。但是如果说你能够带着这样的一个盼望去度过现在的苦难，而且需要去分辨你所追求的一个东西是否是好的，然后是否是一个长久的永恒的，那我觉得我可能会定睛在那个盼望上，而去忘记现在所受的这个痛苦。当然不是否定我没有经受痛苦，肯定是有的，但是可能因为我太想要那个东西了，我盼望的那个东西，所以我会暂时的忘记我现在的一个痛苦了，所以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在。我觉得就是人性来说，大家可能都会想要去快速的得到一个好的东西，
嗯，
然后快速的能够建好一个房子，快速的能够用一口锅然后煮上一口饭，但是可能就需要经常的折腾了，因为它总是坏，又总是需要去担忧啊，我是不是要再换另外一个东西，然后我是不是要再花一份钱去再买一个东西，这样子在我来看可能也没有那么好，不如一个长久的东西。
嗯，
对，其实就像乐器刚刚分享的，就是如果你身边的人质疑你是否就是要逃避，那其实你想想，这不就也是一种痛苦嘛，
确实
这也是一种挑战。我会觉得说，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起码要做到的就是好像我们要有行为与得救的恩相称，对吧？这是起码的。但是我们与此同时又读到圣经里说，哎呀，什么什么样的人他们的赏赐是大的。
嗯，
哎，那个过去的先知他们也是这样受逼迫的。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两位，你们不觉得奇怪吗？那我们最终的目的不都是得救吗？为什么还分赏赐大的和赏赐小的呢？
嗯，是，当然我觉得这个大小本身呢，也是按照我们比较直观的一种理解，让我们就包括像现在举的这个例子哈，这个草木禾秸还是这个金银宝石，让我们能够理解其实这两种东西是有分别的。
嗯嗯嗯，
就是这两种选择本身是有分别的， 就像刚才乐七所举的这个例子哈，我是不是愿意为了得着将来那永恒不朽坏的而忍受当下的这些痛苦，然后我在这个事情上站立的稳，就像菲利比书包括很多本书哈都提到你们要站立的稳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就是说、哦、我是不是为了得着那个为我永恒存留的。
嗯，
那当然就是说他在这个层面上他付的代价其实是很大的，到底他的赏赐大和小，这个其实我们自己说实话按照我们自己人来看的话我们是很难去知道到底这个大和小是什么分别，但是我觉得这里
没办法量化，
没办法量化的，对，所以他这里大和小他也不是要跟你具体称斤卖钱的这种意思，他只不过是给你一个认识让你知道两种选择是有区别的，然后就是像这些不同的对比，像我们在圣经里面也看到哈，就非常多的比喻，比如说金银宝石、草木禾秸，还是稗子还是麦子，其实都是告诉我们，就是说在神那里，就是说我们如果选择的是更多的向着他的那一面，一定跟不选择他的那一面是有区别的，就是总是需要去承受这样一个代价和一个结果的。讲到这个我就想到就是小时候听的一个童话故事，就虽然说它不一定是跟圣经特别直接相关的，就是那个三只小猪
啊，
你们
对对对
你们有听过，
非常贴切，
对，稻草的、木头的、砖头的
对，第一只小猪呢草的房子的时候呢它就是可以最先住到它的房子里面，但是呢风一吹就没了，然后第二只小猪木头的呢也还可以，后来不是大灰狼来了嘛，然后就发现呀怎么这个木头房子呢还是稍微折腾一下但是也坏了，结果他们只有跑到这个砖头房子的这只小猪那里终于就是保护了他们，然后前面最先住上房子的呢也最先被这个大灰狼追着跑最先面临生命危险对，
嗯，所以其实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人生当中会经历这些难处，或者像这一节经文里所说的像被火炼一样，经过火的炼境一样的这个点来看的话呢，为什么我们要说上帝是美善的呢？就是上帝所允许发生的这些事物是为了要提醒我们、调整我们、吸引我们，就仿佛我们说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所以我就觉得真的当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人性因带着这个罪性的原因，我们千万不要太对自己有盲目的自信。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录到这儿聊到这儿，我也开始认同刘芳所说的啊，仿佛我们都是在建造草木和谐的工程。但是回到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信心的问题吧，就是我们也可以向神求嘛，
嗯，
对吧，
对，
我们也来到神的面前说我信心不足，我不能靠自己建造草木和谐的工程啊，我要建造坚固的城，我要扎根在磐石上，我们真的是要求主帮助。我记得以前乐七也分享过，有时候你跟神求智慧，神不是一下子把那个智慧给你了，是让你经历一些事情然后你才得到智慧的。所以当我们向神求信心的时候呢，或者前面就有一些环境在等着我们，但是经过这些环境我们的信心就被试炼就成长起来。
嗯
嗯，
好吧，那今天这一期节目我们就先到这里，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透过奥古斯丁他所写的内容给我们有很多的提醒，尤其是我们看见原来在不知不觉中我们正在建立草木和解的工程，虽然我们心中所盼望的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所领受的也是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但是主啊，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手去赚取救恩，我们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得到恩典，或者说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有或者没有的时候，我们想到的不是主你怎样应许我们，而是我们要怎样的努力，我们要用自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一个环境中，在每一个处境中都能够随时随地的来到你的面前，正如经文所说，你就在那里等着我们， 等着我们来寻求你，要在你的面前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今天的内容，也借着你自己真理的话语，来祝福我们以及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家人，好让我们的生命呢真正的扎根在你这磐石之上，也让我们在面对各样环境，哪怕是一些痛苦一些苦难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凭着你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来面对，就如同哈巴谷书所说的，我们的脚，我们的生命也可以如母鹿的蹄一样稳行在高处。谢谢你，赞美你，求你祝福怜悯恩待每一个属你的儿女。我们如此的向你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门。